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来先看这条，这条的新闻是我在周末的时候，当然它可能早晚会发生，好，不过真的发生的时候还是直接谈一谈，就是大陆了，每年因为现在已经开春了嘛，那大陆的这些呢，国家统计呢，它一定会把全国的各省市那的 GDP 的排名排一排，那已经连续三十几年的时间了，广东省呢都是排名全国第一，就 GDP 呢 GDP 最大，再不包括广州深圳了，你要知道不包括广州深圳，如果你把广州深圳给摆进，那不得了。好，那广东光是广东的 GDP 那超过12兆人民币，大概是我12兆人民币，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把算下来，十二兆嘛，十二兆除以六点多哈，还不到2兆美金了。可是，它所代表的就是说，它的总体的 GDP 除了连续三十几年独占鳌头，中国大陆各省的 GDP 的排名第一，而且一个省就超过了韩国，超过韩国，因为韩国现在在全球各个国家的 GDP 排名大概排在第十名、十一名，大概就在这个边缘上面。那去年应该是第十名。如果韩国是第十名，就是如果你把广东省呢单独拿出来排，广东呢已经可以挤进了全球 GDP 的前十名。一个省啊，这还是很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广东，因为广东的周围，除了广东作为一个省，然后它里面甚至于包括了像是东莞。那东莞呢？本身呢？东莞还不是直辖市啊，还不是北上广深，还不是像是武汉重庆，还不是。但东莞本身都已经进入到兆元俱乐部，人民币都破兆了。东莞就是，你知道三十年前在提东莞啊、深圳这种地方，都会觉得因为东莞大概二十多年前，将近三十年前我去过啊，因为在广东从香港进去了之后，那在靠近香港的那沿海的那一带，那走了一趟，那个时候台湾老实说除了香港跟广州以外啊，其他地方还真的是蛮落后的，就还是乡下地方的感觉。那连不要说二线、三线、四线、五线了，现在可能连现在的六线、七线城市的感觉都没有。三十年前，不过现在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啊。现在它本身呢都破兆元。那你要知道，广东除了广东之外，它未来它还有一个大湾区在那里。大湾区的 GDP 呢，不见得都算到广东里面。可是你看到那个大湾区。那个大湾区从你能够想象的视觉意象来讲，它都非常的惊人，因为它包括了香港，包括了澳门，包括了广州，甚至于你可以从澳门进去，然后从罗湖，然后呢深圳这一块，它是一个超级大的亚洲的南方的商业文明啊，在南海头上的宝石。那如果你把这块放进去，哦，那不只是富可敌国，那可以敌很多很多国。那如果广东都已经到了这个规模的话，就表示广东未来的上升的速度，以它的上升的速度来看，如果广东的一个省未来可以抵掉印度14亿人的一个国。也不会太意外啊，因为 印度现在速度呢比较慢哈，那现在跟东盟都已经，东盟十国现在加起来都已经是超过它，东盟十国最近这几年上升速度非常非常快。好，那广东呢是超过的。那当然广东虽然是现在仍然是全中国大陆的GDP 呢产值最高的，但它人口比较多。但是如果你以人均来讲大陆啦，当然这个大陆的统计你可以说大陆官方是一厢情愿，他还是把台湾呢纳入统计。那台湾的 GDP 呢仍然是以3万多美元啊，人均3万多美元，遥遥领先大陆呢各省市。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台湾在这方仍然遥遥领先。不管大陆的朋友在看台湾，或者台湾的朋友在看自己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妄自菲薄。台湾，虽然俱往矣啊，这在过去呢，在国民党的时代、国民政府时代的时候呢，为台湾打下了很好的发展的基础。那产业政策的选择看起来都选对了路。所以台湾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说呢家底丰厚啊，所以还能够过上好日子。固然我们对于自己的发展的步调的放缓或者贫富差距等等也会有很多的不满。可是总体来讲啦，比上呢或许还略有不足，但比下呢绰绰有余。第二个，你也看到了这最近2021年许多对亚洲的经济势头的预测里面有两个势头是重要，一个就是可能就在这一两年呢，台湾的人均的 GDP 有机会再度超越韩国。那台湾在过去有很长时间呢都比韩国表现要好，但韩国的人口是台湾的南韩人口是台湾的两倍多啊，两倍多，那你的人均 GDP 呢又比台湾高，表示呢韩国的总体的它的 GDP 的总量大概就是台湾的 2.5 倍左右。不过这个人均 GDP 呢现在都在3万多美元，那台湾的因为去年的势头比较快啊，你看去年两岸的经贸的那个成长的速度非常的惊人啊。好，那因此呢在去年的两个亚洲经济的跟台湾有关的经济势头的预估，一个就是呢可能就是这一两年台湾的人均呢会超过韩国。第二个是日本的日经新闻呢也报道了，估计到2028年的时候呢，台湾的人均都可能会超过日本。那成为呢亚洲除了像是汶莱啦、新加坡啦、香港啊这几个地方以外，那台湾呢有可能是比较大的经济体当中来讲，那人均的所得呢最高的一个，有没有就有，是有机会的。好，那我看到大陆方面来讲呢，在讨论到台湾的经济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客观持平之论啦，就是说也提醒大陆朋友在看待台湾的总体实力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实力的时候，因为我知道就是大陆朋友特别因为在我的网，我在比如说飞碟早餐的留言板上面来讲呢，大陆的海外的朋友的留言量呢也不少，那许多对台湾呢你可能就会充满了贬义啊，不屑一顾啊。不过我告诉你，就是说即使是大陆的官方，那在客观的在分析台湾的就是说的经济实力的时候，也不会流露出那种不屑一顾的轻蔑。那里面我看到周末的时候呢，在分析的时候，台湾有9家的企业是排名全球前500大的。那像台积电的量体不只是台湾第一，大陆也第一，亚洲第一，那这种的量体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那个就产值来讲，就市值来讲，股票的市值来讲，那如果说以营业额来讲，那鸿海啊也独占鳌头。我之前讲过，就是说讲中美贸易战啊，美国每天都在骂中国，说你对我的顺差这么多，那个有一点点不公平啊。因为为什么？因为 因为我想美国人只要把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前二十大的公司啊那个排名拿着叫一叫，把功课再说照做的深一点点，你就发现那个对美国出口造成庞大的出口顺差的那个前二十大的企业的排名拿着叫一叫，你就发现里面大概有十三四家都是台资企业。换句话说，你看到的这个两岸之间的贸易，以及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是今天地球上面最大的贸易顺差。那两岸之间的贸易顺差是今天地球上面第二大的贸易顺差。所以应该很清楚吧，你就知道了这关系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组关系。好，在分析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因为到岁末年终了，我觉得这些总体的数字拿出来整理摆在自己的心里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对两岸形势的看法会比较客观平衡一点。那进广告回头之后再提供其他新闻。刚除了留意一下，就是说亚洲在尤其这两年因为有疫情啊，那有疫情呢，导致大家的这些总体经济的配置啊，当然就会有一些的扭曲哈。那各个国家的这些总体经济的表现呢，就显得很不同步，很不同步。就是有的国家经济表现非常好，有的国家呢就很暗淡。有疫苗的呢，相对来讲就出现了一些大爆发的情况。去年。那没有疫苗的第三世界国家呢，惨淡经营啊，有的非常非常惨。那或者说，有疫情期间的全球的经济是非常不健康的形态。那今年的大当高度关注的呢，是美国的通膨，它已经受不了了哈。那联准会呢，不断的在改口。我之前也提醒过，就是说你不要把联准会当神。我说当神，就当他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对全世界当然都是有影响的。美国终究现在美元作为全球的交易啦，支付的这个换汇的系统 SWIFT 的系统里面来讲，美国大概还是占了将近一半，那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民币的排名呢，有往前跳，现在大概有超过日元啊，那大概比英镑稍微差一点点。人民币在 SWIFT 的这个排名呢，是在往前跳的，不过比例仍然是很低。那但是今年呢，因为美国的升息箭在弦上，是最近的国际股市呢，就是说表现非常熊市的原因之一。那倒过来讲呢，大陆是在一个降息的过程。换到两大经济体呢，是高度的不同调的哈。那操作的方式呢，也非常不一样。所以国际经济的势头跟资金的流动，不会像过去一样呢，有一个清楚的单一方向。那大水冲到龙王庙，钱全部都往某个方向灌哈。那今年可能不会。好，所以刚刚讲的就是说，不同的国家之间呢，除了金融面呢，货币面的操作可能完全相反之外，再来受疫情的影响的总体经济的表现呢，落差也很大。那大陆呢，台湾呢，相对的表现是好的。那美国呢，相对表现也是好的。不过美国现在有通膨的问题哈，所以你在这种的配置之下的时候呢，每个人呢要有自保的能力了。你自己的自保的能力呢，能不能够度过这几波的风浪啊？那就看，真的就是看自己的本事跟自己的造化。好，另外我看到的一条的数字，这个是亚洲金融哈的报道。我这边的这个图啊，我手上拿的图，你能看就看了，不能看就听我讲。那他谈到就大陆现在虽然大陆现在在谈共同富裕啊。但其实大陆的这个南北的问题啊，也越来越明显。就统计数字来看，是越来越明显的。所谓的南北，他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以秦岭淮河作为分界线，作为中国南北方省份的划分的依据，考虑到这个分界线所贯穿的一些的省份，然后呢，把这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16个省份呢归为南方，那其他的呢归为北方。 那这还不包括呢台湾、香港、澳门了哈。那这样像东北啦等等这些呢，当然就归为北方。那山东、河北，那山东、河北、河南，以及像是山西、甘肃这些地方呢，以及东北就算北方，你看到的它的差距啊，在2008年之后开始快速的拉大。所以你现在在谈共同富裕的时候，我猜想啦，我猜想大陆方面呢，北京方面当然也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南方发展，就刚刚讲广东连续30几年的时间独占鳌头。第二名是江苏，都在南方，最富裕的省份呢，都在淮河以南。那淮河以北，虽然你也听了那个飘向北方，飘向北方。好，那首歌讲的都是年轻人呢，为了要安身立命呢，那飘到北方，飘到北京，那在北方呢讨生活的那种怀念南方家乡的那种感觉。不，可是事实是相反的。我是说，飘向北方的那首歌，在台湾还 OK， 虽然它的歌词里面呢，都是大陆北方，都是北京的意象，我在天坛，在祈求家人平安等等，他讲的都是北京，可是，在大陆其实它的势头并不是这样，它的势头是飘向南方才有机会。我告诉你，就是。北漂的机会不好，往南漂才有机会。南北的差距，在过去2008年之后的差距，2008年之前有小幅的差距，可是2008年之后金融海啸之后呢，开始差距慢慢的扩大。到了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那个扩大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呢，大概已经差距大概南方的 GDP， 北方 GDP 大概只有南方的年度 GDP 大概只有3%不到了，可能就很快就剩一半了。换到在这种的势头下面，南北的差距啊，可能才是共同富裕里面真正的要去处理的，就是那个南北的差距。如果它变得更鲜明的时候，它就会导致南北人口的进一步的失衡。之前我讲过，当东北亚呢打不开朝鲜的问题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东北呢发展也受影响啊。这个是朝鲜对于东北亚的，就是说呢，地缘经济影响很大的一块。你看到它发展的很差，锁国，然后每天都在射导弹，然后在核试爆。那不止影响它，不止朝鲜人过得很辛苦，南韩的发展受影响，它大陆东北的发展呢也受影响啊。那这种的差距啊，可能是共同富裕呢接下去要关注的重点。我拿这数字只是告诉你所谓的飘向北方是错的，但在台湾是对的。台湾呢，那真的南部呢，台南高雄的工作机会，即使现在台积电要过去，我跟你说了，就说两个因素，一个就工作机会。第二个就是说，国际的联系的机会，台北还是要好很多很多。唯一有国际元素的在台北。